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卡布呢是在2018年从浪浪台中店回家的孩子，回家2年后，也就是2020年，我们从领养人那里得知卡布生了一场很严重也很少见的病，叫做重症肌无力。对，重症肌无力。然后还记得他们当时传一张卡布的照片，是整只狗狗被一个特制的木椅架架着。他才能吃饭，这个让人看得好心疼。那个画面真的让我到现在都很难以忘记。而且当时我真的以为卡布可能是活不下来了，没想到多年以后，现在呢，卡布不但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而且领养家庭中的姐姐还成为了我们台北店现在的陪睡志工。今天我们邀请到卡布的两位姐姐，跟我们聊聊卡布回家的故事，还有当志工的心得。Hello，卡布的姐姐。
Hello，你好，我
Hello，老板
是卡布
娘。
大姐。你好，我是卡布姐姐。
好，那我想要先问问姐姐们，当初怎么会想要来领养卡布啊？
好，这题我先回答，因为是我先看到卡布的，就是一开始的话，本来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那个浪浪别哭比较早期的时候，然后就有在看到那个你们在 FB 上面的一些那个消息，然后我是在 FB 上面看到卡布的照片，然后就觉得他毛色很特别，因为他小的时候其实是巧克力色的，然
对，
后个子就是矮矮胖胖的，然
对，
后我
短
还
短
记得
的。
你们那时候形容他说他很像一只小猴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然后我就想去看一下他的本狗，然后看到本狗的那一天当下，我觉得就是很像触电，就觉得啊，他好像是我的小孩的那种感觉。然后是冬天，那个时候是12月，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跟狗互动的狗狗。小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跟人互动。然后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跟别的狗狗玩。然后，或是他会被厨房的香味吸引，他就没有那么喜欢跟人玩。可是，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可爱。然后后来，我就有后续再去询问，就发现他其实已经被预定了，就是已经有家庭要领养他了。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吧，那因为他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就是也觉得他很快被领养也很合理。然后，所以我就还特别问了他哪一天要回家。然后我那天下班的时候，其实有想说再去跟他。就是跟他道别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下班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回到狗园准备了，所以我其实没有看到他。然后我就那天其实我觉得蛮失望的，然后我也觉得应该一辈子就不会再跟他见面了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好像有看到消息，跟我有得知他就是有陆续就是被两个家庭因为一些原因退养，然后那时候浪浪别哭也没有他的位置了，所以他好像就回到狗园等待。然后我就赶快跟你们联络，然后想说可不可以再申请，然后就是带他回家。但是因为其实我家当时已经有2只狗狗了，所以其实我家里就是我爸妈其实并没有想要让我再多养一只狗，所以我就一直一直撸他们。然后甚至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想过说，不然的话就是我先在家里住一阵子，然后一边找房子，然后到时候找到合适的租屋的地方，我就带着卡布。然后去外面租房子住，
这么
但
夸
是
张啊！
结，
心意 这
因为
么
我就
坚
觉得，
决。
就真的觉得他，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就还小嘛，然后其实经过两个家退养，其实他那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是2个月大，可是那时候最后我把他接回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要将近5个月了，所以其实就是任何一点犹豫，都会狗狗就其实一下就长大了。然后，其实我就觉得他这一段过程其实就还蛮辛苦的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想过说，我那不是也是跟家里说，就说如果真的真的家里没有办法再收容一只狗狗，那没关系，我就带它出去租房子住这样子。但是就是卡布很棒，就他回家之后，就是家里人都很喜欢他，然后他就说服我们家人的心。
了解，因为我记得他小时候好像真的不是很亲人，我们还把他带到台中店去，最后我们还把他带到台中店去送养，他才从台中店回家的吧，我记得。对，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发现他生病的啊？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个整个过程吗？
其实他发病的过程有一点长，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到2020年的年尾了。他小的时候 刚来家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肠胃不适，但是后来就看病医好后，其实一直都很正常。然后一直到2020年尾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其实他就常常陆续出现有拉肚子，或是他吃完饭之后莫名其妙就会又饲料没消化，然后就会全部吐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一直觉得是肠胃的问题，结果后来慢慢的又出现他的后腿就突然瘫掉了，他没有办法走路。然后也没有办法上下楼梯，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积极的就带他看医生，从原本的肠胃问题，然后到后来的那个后腿瘫痪，然后医生其实我们那时候陆续看了有5个医生，然后大概每个科都看过这样子，就是可能跟会引起肠胃跟那个后腿瘫痪有关的这些科，比如说外科或是神经科，我们都看过了。然后他最后真的很严重的那一天，其实就是，他就倒在我们房间外面，然后喘气，然后我跟我妹妹就赶快把他送去那个内湖的24小时的急诊的宠物医院急诊，然后我们才觉得说这个真的不能拖了，就是我们看了那么多医生都没有，病情一直没有进展，就是他的这个症状，我们包含我们每天都会记录他那天呕吐几次。然后排便是什么样症状？后腿有没有出现比较好转的症状？但是一直都没有好转，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排了台大兽医科，就是台大兽医科其实还蛮难排的，就是有排过的人应该知道，就是
要
他
很
们
久。
其实是，对，他们要非常非常早你就去排，然后我记得啦，印象中他应该一天只收三个病例，
嗯，
就
这
是
么
你一
少。
天就是只有。
嗯。
对，你一天就是只有3个病例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们就是一大早好像5、6点吧，我们就带卡布就在台大兽医外面等，然后就等着要排队，然后去挂号，然后大家进去看，然后台大兽医看看那个动物也蛮特别的，他们是直接把动物就送进去，然后主人是不用跟进去的，然后他们会给动物做各式各样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之后，动物就会送出来，然后在那边等一下之后，然后医生就会跟我们讲说，他们做过了哪些检查，然后经过判断之后，他们认为应该是重症肌无力，但是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比较少发生在狗狗身上，比较少发生在动物身上，就是人类其实也是会得这个病的，所以
嗯。
人类的研究比较多。那现在在医学上的话，人类其实它是可以透过抽血的一些检验，去发现你血液当中的某些成分的浓度，去确认说你是得确诊这个病的。那但是动物的话就没有，所以当时台大兽医的医生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做过检查之后，他们认为应该是这个病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他们请我们先跟卡布常看的医院联络，请他们先开这个病的药。然后让卡布尝试性投药试试看。
嗯。
那当时我们就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都还是跟医生是密切联络的，然后就请医生开了药，就给卡布投药。那卡布开始吃药之后，其他症状就慢慢就恢复了，包含他的比较明显是他的后腿就慢慢的有力了。然后会吐的这件事情呢，是因为。那个重症肌无力，它会伴随一个病叫做巨食道症。巨食道症就是它的食道，其实我们人体内也有很多的肌肉。那这个重症肌无力其实会导致你的肌肉无力，所以它会导致一个病叫做巨食道症。巨食道症就是它其实就它的食物吃进去之后，它其实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到达胃，它会囤在喉咙到胃之间的某个地方。那只要动物它吃完食物之后，它食物没办法下去的话，它只要开始动了之后，它开始动或走或跑，它就很容易把它吃下去的食物呕吐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有去查，就是国外其实他们有一款那种特制的椅子，就是椅子是让动物进到椅子里面去之后，它是呈现
直立的，
坐姿的样，对，直立的样子，然后让它进食，会有一个小餐桌让它进食。然后，但这个东西好像在台湾也没有怎么在卖，所以那时候是请我妹妹的男朋友手工，他刻制了
原来是手工
一
的，
把这样的椅子，对，那个椅子是手工，就是为卡布量身定做的椅子，
所以
所以
是
他
为
那
了要
时
把
候
它
开
立
始，
起来，让它的食物可以从食到喉咙这样下去吗？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让他用坐姿坐好，然后那时候他吃完饭之后。 每一餐吃完之后，通常都会让他在椅子里面休息大概10到15分钟，差不多要15分钟。一开始他还慢慢在恢复的时候，就让他休息10到15分钟后再让他出来，他的食物才能顺利的从食道到胃里面，然后
就等于
之后才
是
慢
用
慢。
物理性的方式让它就是采用地心引力让它把食物送下
吸收
去。
进去这样，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卡布那时候常常吐跟拉肚子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变瘦很多，就是我记得瘦了好几公斤，就是所以他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帮他坐椅子的时候，其实是他比较瘦的时候啦，然后后来他就慢慢就又被我们就是照顾好，然后他又吃胖回来之后，其实后来那个椅子就有点就坐
进
不
不
住
去
了，因为那椅子其实对对对。是有一点把动物有点像是关，也不算关在里面，就是它要
支
立
撑，
住，所以它有一个
对，
小门。对，它是有一个门，会把它让它可以靠在里面这样子的。对，但是其实后来，它现在的状况啊，卡布到目前现在的状况，近几个月的状况，其实它已经不需要用那把椅子了，它现在可以跟正
近
常
几
的
个
狗
月才
狗。
不用用这把椅子，我以为已经很
其
久了。
实好像。蛮久的，蛮久的了。就是后来他慢慢的就恢复了，然后我们其实后续都有定期就请医生帮他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后，我们也有询问医生，就说我们现在感觉观察他吃饭的状况其实都蛮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就不要让他用椅子？因为他其实就是长胖以后，他坐椅子里面就是也不是很舒服，
对，
所以后来他其实他已经不用椅子蛮长一段时间的了。对，然后他现在的状况就是。吃完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会让他坐着一下，就是让他还是坐好，然后
对，
立着，让食物可以顺利到达他的胃，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其实这个病呢，就是一般来说啦，就是有一点科普，就是这个病呢，它其实好发在2到4岁的狗狗或猫猫身上，它
哦，
并
是
不
年
是一个
轻的
你
才会
从
得
小，
哦，因为他当时
对。
非常年轻呢，所以是年轻哦，
对对，他那时候大概就是差不多两
两
岁
三
到三
岁，
岁的时候，对，所以这个病也不是说从小他就会显现出来的，他就是好发在2到4岁的狗狗的狗狗或猫猫的身上，然后就是
你是
通常的
指
话应
重
该这
症
就
肌
是
无力，还是指巨
对，
症？
我是指重症肌无力，
哦，
因为巨食道症其实是因为重症肌无力而导致的
伴
一个
随
症
的，
状，这样子。对对，然后其实重症肌无力后来他慢慢的状况都顾得很好之后，其实一直到2022年，他因为重症肌无力，他又生了另外一个病，叫做库欣氏症。就是这个病呢，一开始发起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就。它本来指数都恢复得很好，我们都有定期，就是每2个礼拜就会让他去看一次医生，然后请医生帮他做相关后腿的神经的检查这些，然后也有做抽血的检查，因为他有在吃类固醇。然后可是后来2022年的10月左右，他就突然在某一次我们帮他洗完澡之后，就发现他身上的毛突然掉下来，而且
突
是
然掉下
毛
来，
皮。
毛
对，
皮，
毛皮连着皮肤这样整块掉下来，
哦，吓死
不是
人
只
嘞！
掉毛，对，就有点是会有出现组织液的那个
啊，
情况。
哇，
对，
直
然
接大
后，
块掉下来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就有点吓到，因为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他出去有时候散步的时候被寄生虫咬到，或是有什么样的过敏的症状？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朝向这个方向，然后医生也是是用这个方向去给他投药，可是他都没有好，然后后来掉毛的面积就越来越大，然后而且他除了掉毛以外，他身上就会反复就是很烫，摸起来那些掉毛的地方就好像烧烫伤一样，然后会皮肤只要动到拉扯到都会流血。然后血干了之后就会有那个血痕，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复原。
天
然
呐！
后，对，擦药其实也都没有帮助。然后，他这个病一直到他确诊是库欣氏症，是因为他好像这个病后来大概2周多，我就觉得他这样子看西医没有用，然后我就带他去看了中医生。 然后也是我们认识的中医的医生，然后医生帮他把脉之后，就蛮确定说他应该这个皮肤的症状是库欣氏症，是他长期使用类固醇引起的。就是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话，就是会造成你的身体里面有一种什么皮醇的增加，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在人类身上的话，就是以前常常用类固醇的人，就是容易会月亮脸吧，就是可能会比较浮肿这样子。但是在动物身上的话，它是有可能造成毛皮的脱落的。然后当时中医生帮他把脉的时候，是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很虚，就是他，我有跟他就是讲说，包含交代前面卡布有发病的那个重症肌无力的症状，所以他是经由他这一系列来的症状，然后包含他去帮他把脉，然后知道他用类固醇大概多久时间，所以他就说卡布当时的症状有点像是身体就是一个比较虚，很像一个大的冰块，但是我们一直拿热水在上面浇，所以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然后当时因为他那个病呢，他很依赖类固醇。所以，就算那时候的西医有帮他把部分的类固醇更换成免疫抑制剂，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让他库欣氏症的这个病可以减缓。所以去看中医的一个好处是，中医的医生就是用中药帮卡布清掉他类固醇会给他身体带来的负担，然后同时也帮他做一些温补，就是让他的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可以比较得到缓解。但是，就是中医一进来之后，卡布现在一直到现在啦，卡布一天都会吃到，就是一天吃2次药，然后同时都会有西药跟中药。那，中医医生的开药之后呢，卡布的库欣氏症的状况就慢慢好转了，然后现在他的身体的皮毛就恢复得很好了，就是。但是你仔细把它的毛剥开来，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小的皮肤上的疤痕，因为毕竟它之前那个掉毛的症状还是蛮严重的。可是它整体你看上去，你其实并不知道说它是有生过大病的狗狗，就是它的
现在
体
看起来是
况，
一只正常狗的状况。
对，正常的，然后也是胖胖嘟
肥
嘟
胖，
的，就是一
对。
个，然后活动力、食欲各方面，它都是跟一只正常的狗狗一样，只是它需要吃药去维持它的慢性病的状况。
哦，所以他其实这么长的时间，从2020年开始就一直吃药，到现在2024年，他都是每天都要吃药的状况。
对
对，
对，没错。
了解。那医生有没有讲过为什么卡布会生这个生这样子的病，这种一系列这样子的病？
其实就是还是跟 DNA 有关，
就是基因
就
有关。
是对，跟基因是有关的。对，他也没有办法去，因为卡布就是他就混种犬嘛，其实也很难去追溯到说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有什么样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是养了他之后，才知道说哦，他可能这个病也不是传染的，他也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狗狗，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就是很辛苦这样子，
真的很
那
辛苦欸。那
真
他
的很辛
在
苦。
生这些病，就是像皮毛大块脱落啊，还有这么辛苦的时候，他的那个状态还好吗？他会一直哀哀叫，还是？会很沮丧之类的。
其实不会耶，
哦，
除
真
了
的。
说他真的，对，他就是很，他包含他吃药，我们都就是开玩笑说他是吃药第一名的狗狗，因为他吃药都很乖，就是他不会，就是我们都是用针管给他喂药，所以就是你把他吃完饭之后，然后你帮他弄好药，然后你把他嘴巴打开，然后把药放进去，送进去之后，他基本上他也不会有什么咬你的动作，或是他会不耐烦，或是怎样，因为他就是很乖，然后
还是
他那
还
个
好，
时
他
候
很贴
皮
心
肤，
呢，没有让你们在这一块上
对。
烦恼。
就是真的是很好喂药啦，除非是后来我发现，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给他药丸什么的，他是真不吃，就是你塞在食物里干嘛，他就是真不想吃。可是你如果用糖浆给他喂，他就是会乖乖的吃。然后那个时候他真的很痛苦的时候，包含一开始的重症肌无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真的吞咽困难，他还插了鼻胃管，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四肢也都瘫软，他站不起来，然后住。他那时候住在宠物医院的 ICU 病房，住了1周。然后我们每一天下班，对，我们都一定会去看他。 然后医生就会跟我们讲说啊，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他医生都会说哦，他今天就是瘫在病房里面，他也不想动，他就这样子一整天。可是他每天晚上只要我们一去看他，他一定会很挣扎起来，然后就是要跟我们互动。
哎呦，好心
然
疼。
后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么一只动物，不管它是它的求生意志也好，或者是它真的看到家人来，它真的很，它很激动，你就可以感觉到它那，它都有时候好几次都激动到它把它的鼻胃管都弄出来了，就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它就是很想要待在你身边，所以你就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它医好，然后我希望它的，就算。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慢性病，他是会跟着他一辈子的，但是我们也尽力希望可以把他的生活品质可以顾好。
所以就
对，
是
然
到现在，
后
他就是除了每天吃药以外，他生活品质是跟正常的狗是一样的。他也
就
可以
是跟
散
正常
步什
狗
么
狗
的，
一
都
样，
可以的。
可以散步，然后可以玩，然后就是睡觉也不会，就是就像正常的狗狗一样。然后
真是
我
不
们
简
带去
单，
宠
一
物
步
医
到
院，
现在这样。
对。对，带去医院，然后看病，然后大家看他就说，哦，他生什么病？我们就说，哦，他生什么什么慢性病？他说看不出来，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精神，然后看到，因为他对狗狗就很有兴趣，所以去动物医院他就会很开心，
而
然后
且他
很
的
想
汗
要找
臭
其
很
他的。
好诶，对
对，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正常的狗狗，只是他是需要用药物去维持他症状这样子。
所以你们那时候家里其实是有3只狗的状况，但是有一只这么年轻的狗发生一系列很严重的病，那你们那
对，
时候就是这么多狗是怎么照顾得来啊？
其实最先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养3只狗的那个最鼎盛的状况的时候，家里其实是4个人照顾3条狗。然后后来，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家里面除了卡布以外，家里还有1条1岁的狗狗，跟另外一只是差不多9岁10岁的，算是老年的
一
狗
只
狗了。
米格鲁
所
嘛，
以。对，是米格鲁。然后，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分工，就是我们可以带出去散步的，大家就会，就是有点像是自然而然吧，就是会分配好什么时间，可能我爸妈他们就会带谁出去散步，然后我们回来，那我就会带谁，就是可能会，因为卡布是需要出去外面上厕所的狗狗，所以基本上晚上我回来，我都会带它出去上厕所回来，这样子，就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作息的方式，然后把就是一。但这个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分
然
工合
后才
作，
能照顾。对对对，因为照顾动物不是真的只是就是喂它们吃饭啦，就是真的它也会有一些它的需求这样子。
那这个真的是真的很多照顾他这几年，真的听起来就是很多很深刻的事情啊。那你们还有没有遇过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们很难忘的？
我觉得看到他慢慢变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真的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啊，这些努力啊，包含带他就是带他去各个地方看病啊，或者是很早一大早去排队什么的，或是每2周就要去回诊一次，然后确认他的状况，就是你会觉得说看到他这样子活蹦乱跳的，其实你会觉得说哦，就是这样子其实就够了，
真
其
的
实
是花了
就是这就
一
是
定
就是。
花了很多时
对，
间，又很多钱，还有很多心力。
对对，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养动物的人应该都会有这个 moment，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你跟你的宠物之间的那个连接，就是它是一个你很难用文字去形容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它，然后它可能会给你一些表示，你就会知道说，哦，它可能现在想喝水，或是它想干嘛，或是它可能就是想陪着你。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那个连接很细微，但是你养动物养，你真的花心力照顾它了，你跟它一起走过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那东西很珍贵，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人类社会很少发现。我觉得狗狗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会想要让它这样子的，会想对它这样的付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就是真的是很纯粹的动物，它真的就是很想要跟你在一起，很喜欢你。这种很纯粹的东西，其实在人类社会你很少见到。
是这
然
么
后
很
是
无条
你，
件的。
对，是你遇过一次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东西真的很珍贵。
对，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这样。
我明白。
对，
那你们家的状况就是塔布听起来那么难照顾，家里就还有其他狗啊？你怎么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在找晚上陪睡觉的志工的时候，你还愿意来加入志工的行列？因为其实也是蛮麻烦的，每天早晚都要接送这样子。你怎么还
这
会
个
有
请我
空可
妹
以？
妹回答。
好，哦，到我了吗？
对。
就是因为我之后，我是去年结婚的，那我从婚后我就从家里搬出来嘛，那因为我姐就不让我把卡布带来我家玩这样子，所以我就会比较有时间想说，就会觉得突然从就是很多狗的生活中，就是
没有
脱离，
狗
就
了，
觉得我好像需要什么东西，就是我就是一定要有狗狗的陪伴啦。那正好就看到就是 IG 的现实动态有看到有征那个志工，我想说，哎，那因为我们家的狗都是领养的，只
对。
有一只栗子是从小领养的，那因为它小时候就比较坏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养幼犬的经验。那我想说，那我也可以就是试试看，说当志工可以照顾幼犬看看。
那结果你当了志工以后，就是有讲到哪些事情要做？
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因为台北店的关系，它是晚上，怕邻居怕。会
怕
有
吵，
狗叫声，会
对。
吵嘛，所以通常是，跟一般志工比较不同的是，它只有晚上的要把狗狗送回家去做安顿，所以通常就是我通常就是因为我上班的会比较晚下班，那我正好就会是会在公司先做些事，那就8点多就前往店里面把狗接回去。那因为我现在住在新店。会比较远一点，所以我都是用捷运去载狗狗。那到家之后呢，就会先跟，如果是新的狗狗啦，我都会先跟他说，那在哪里上厕所啊？那饲料跟水放在哪里？先跟他就是 tour 一下。那通常第一刚开始啦，小狗到陌生环境，它一定是想找一个就是。地方先自己安顿，所以我不会特别要求他要睡哪，因为老说他幼犬也不受控，他想在哪里睡就哪里睡。那我是想说让他，他们通常就是都会趴在就是餐桌下面。那因为幼犬还是有啃咬的状况会发生，所以我只要是我记得我前前后后大概帮忙了3个月当志工吧，我都睡在沙发。
是哦，
就是看好他们，对，对，因
哎呀，
为你如果家具不想被咬，因为他们在店里其实他们就是会很习惯的咬啃
随
咬
性，
木头
对，
家具嘛。那如果你自己的东西不想要被啃咬，就要收好。那我的话，我就是收好之外，有些真的是比较大型的家具没办法，我就会适时的，就是制止他们。那他其实小狗都。很学得非常快，制止个几次，他们就知道哦，这个不行，那哪边可以？那沙发可以上就可以上，可是房间你不让他去，就把门关起来。就是你要先让他有一个规范，下面他可以做的事，而不是全部摊开让他做，要不然幼犬就会随便乱玩这样子。我的话，我会是希望把东西都先归好，那让他在范围内活动。
那你这样子，像我知道卡布有时候还是会去你们家嘛，可能家里其他人有事，然后
对，
需要照顾狗狗的时候，你还是会把卡布带回家。那卡布有跟幼犬接触到吗？它反应还好吗？
其实有一点是因为卡布其实之后来我们家另外一只狗老狗基本上不怎么理年轻的两只，那另外一只比较年轻的狗，它性格比较强势，所以其实卡布跟它是相安无事，可是我觉得它就会有点被影响到，它对外面的狗其实会过于兴奋，不会像在店里面就是跟大家很好。 就他会出去就会很兴奋的想要，就是我们判别不来是他想要吠叫，想要就是是好的还是坏，因为他都会很激动。所以一方面我也想说，那可以顺便让塔布在他的主场有一个小狗狗，可以让他可以就是慢慢找回像之前在店里面跟外面的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几次有遇到的，其实卡布比那个幼犬还害怕。
他会害怕幼犬，
跳来跳去，因为幼犬会想找他玩嘛，幼犬会冲来冲去，然后卡布就会冷眼旁观，然后冲过来他就会落跑这样子。
哦，所以他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想要跟狗互动，因为对啊，他现在也中年狗了，就是看到小屁狗也就是会有点害怕，想躲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就这几次加上我们我观察啦，可能我自己脑补观察，就是因为以前去动物医院，他还是会对，特别是柴犬，就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犬种，他会看到就会直接吠叫。那我觉得这几次他有跟一些比较陌生的狗接触之后，目前是有，我觉得有慢慢变好啦。至少我们常去的，因为大家约的那些时段，其实那些狗都会来。那其实有几只特定的，他其实现在都不会对他吠叫了，就是可能
照理说是会的
啦，没看到。
对啊，应该照理说，因为他常常看嘛，常常在互动，也是有减敏的效果。
应该也是，可是就是柴犬真的就是跟他不对盘。
我觉得很多米克斯都很不喜欢柴犬。
真的，
我们家狗也会。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加入这个台北店的陪睡志工吗？然后会不会有的人你会觉得不适合？
我觉得就是想，你就是在想要帮，第一个就是当然是你想要为浪浪出一份力，然后你平就是如果你工作真的很忙，那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实质就是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它其实就是利用下班的时间跟上班前的时间这一段空档时间啦。那我觉得一般上班族其实你只要有心你都是可以做得到，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很早的时间，它就是一个大概接近关门的时间，你可以只要你把你的时间顾好，然后这个时间我觉得一般上班族都是很 OK 的。
也对哦，就是晚上的9点接，然后隔一天的早上大概9点半到12点之间送回来就可以了。
对
对，所以这个时间你这样讲也不错，就是假如说你真的还蛮常在加班，然后又很想要养狗，但是这个时间真的没办法给足狗狗的陪伴，就是来当这个志工的话是一个很好帮助流浪动物的方法，而且又可以去体验一下养狗的生活，因为又不用负担什么太重的教导责任啊或什么的。对啊，然后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是
喂好，尿布垫跟饲料店都会提供，因为他们幼犬不能马上随便吃别的东西或换饲料，很容易拉肚子。
对，
所以店都会准备好它固定的东西。那有
也会有推车，
有一部分人对也有推车，对，有一部分也是，如果他真的想要养狗，可是他又怕就是自己负荷过来，他可以先试试看，因为这个不是一整天，也就是半天体验，等于像一个体验营。又可以玩幼犬，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大部分会被带走的都是幼犬啊，因为幼犬比较需要陪伴，
对对对，
晚上可能比较会哭，然后或是之前他们就有半夜在店里面四只一起打架的状况，所以就是把晚上在开趴，然后太吵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晚上调走2只，然后这样子噪音可以降下来。所以如果有人呢是可能也是上班族，然后想要对流浪动物做些付出啊，其实很适合来当台北店的志工。就是如果你真的不住在附近，像卡布姐姐住的有点远，哇，竟然真的是新店呢，要每天到善导寺在那边也是没有说很顺啊。然后，但是他们就愿意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开店里提供推车，坐捷运这样上下班带狗狗回来。对啊，如果你的路还算顺的话，也可以来尝试看看。那像是很多人会问说，家里有宠物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自己觉得呢？像你们家不是有一只另外一只比较强势的狗吗？那个栗子是吗？那他会去你们家吗？
如果是栗子，我就一定不会去把别的狗接进来，因为他即使是人类，就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会至少吠叫15分钟以上。
所以他现在
就是他会对外来动物有
变大了，也还是这样子就对了。
对对对，只有家里的狗他才会比较好一点。
了解，所以其实本来就是要评估一下自己家里动物的那个的个性，如果很强势的狗，我们也是不建议就是来做这个志工啊。那像卡布，他是我记得他好像对狗就是比较弱势嘛，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么强势，然后对狗对别的狗接受度可能比较高，然后也不会说要到去攻击的动作，所以你们才敢做这个尝试。
对啊，而且他很妙，就是栗子在的时候，因为他们以前都住在一起嘛，栗子就是一定不管你给哪一个玩具，最后都是他的。那卡布也不敢抢。可是最近我会把卡布接回我家照顾，那我给他玩具，其实他是会玩的，可是以前他在我们家他是不玩玩具的，因为他知道那个是栗子的，
就不敢，
因为栗子就是只要地上的玩具都是他的，他不准别人拿。对，
那你们家有养猫吗？
没有，没有养猫。
对，就是也会有很多人问我说我们家有猫可以当志工吗？其实就是因为带回去的大部分是小狗，所以小狗对猫的攻击性通常都不会还不会很强，因为他们都还不太搞不清，不太清楚什么状况。所以假如说你家的猫会怕，它有其他的空间可以跟狗狗做个隔离的话，我觉得那也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们家真的家的猫真的很害怕，然后很在意到说它都现在吃不下睡不好的话，那我觉得就还是不要会比较好啦。对啊，那卡布姐当志工也有当一阵子，然后我记得过年那时候是很密集的。
因为过年就是正好卡布就是可以在，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目前我大姐跟我妈住的是租公寓，那其实公寓对一般米克斯来讲他们就很容易有吠叫的情况产生，那我妈妈就会觉得太吵，她就会想说那可能有时候就是叫我把卡布接回家照顾这样子。那正好过年因为大家都放假嘛，那卡布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去休息。那正好我看到有，因为过年比较长一段时间是
不用带回来，
台北店是需要志工带狗回家的。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我也可以完整的照顾他，也是不错。而且那时候推刚开正好才刚跑出去被车撞嘛，所以因为我们过年是不怎么要出门的啦，所以我想说我也可以照顾他。
像推推就是换环境的时候比较紧张的一只成犬。好，那时候我们就是也在想说推推过年这阵子怎么办，要而且他那时候才上一轮才刚跑咬断牵绳然后跳推车。然后把大家吓死，跑上那个滑江桥上，然后也是特地拜托卡布姐姐，因为他们对照顾米克斯跟照顾狗那个高难度的狗狗比较有经验，就还好那个卡布姐姐他们有帮忙过年那段期间照顾推推，然后推推后来也很幸运的找到家了。那你觉得这个当志工最大的收获跟有没有什么觉得你觉得有成就感的地方？
我觉得就可以一次玩到很多只不同的狗
一次玩到很多只狗这就跟我那时候开店的时候讲说这样子我永远都有幼犬可以跟我玩
对对对对，因为主要说你幼犬就是只有我们家大概如果你从2个月开始，其实它7个月其实就会长成完成体了，
对，
所以
那
个时间非常的
短
暂。
对，如果你当但是你当志工的话，你就有永远经历不完的
幼犬，对，永远有源源不绝的幼犬。然后而且浪浪别哭的那个，我觉得他们你们真的就是训练得很好，就是连至少我觉得比较换环境有些狗就会乱上厕所，那他们来我们家的狗都是认尿不垫，他们都会上得非常的准。那我觉得清理这一块简单了之后，其实我觉得
就还好，
志工就很容易收编啦。
可是不过我真的是说真的，我觉得米克斯真的很聪明。关于在交上厕所这件事情，他们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自己自动的学会的。所以大家都说我们教他们很厉害什么的，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米克斯这个真的很聪明，就是你轻轻的引导一下，然后他自然就学会了，也不完全是我们教的啦。对啊，那。对啊，就是他们自己蛮天才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台北店现在这样子有一些志工的这个加入啊，我觉得也倒是不失为一个送养的新方法。我们已经大概这样子实行了7、8个月吧，然后还蛮多领养人是从这个志工里面的体验诞生的，也不错啦。我觉得这样子，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跟他跟狗狗生活在一起，你就会有羁绊。
然后就那感情就被建立起来，就开始就
没错没错，
对啊，
对，因为如果你在咖啡厅可能只跟他玩个2小时，那你回去可能就如果送养，那就得找其他。可是如果你就把他带回家，让他已经熟悉你们家了，从零到一，他就会觉得哇，他真的就是很适合我们家，或是他真的跟我很亲。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同的。
这倒是我们一个蛮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样也可以。因为这样找到了领养人，然后就是有跟狗狗相处过，反而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了，所以当然是因为台北店有特殊需求啦，我们才会开放这样子的陪睡志工。所以如果你刚好住在台北，你刚好有时间，你可能刚好也想要养狗，但是还不太知道自己行不行，这或许也是一个方法，一个另类的方法可以提供。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卡布两位姐姐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然后也希望就是以上的内容呢能对一些人有帮助啊。那如果你想要加入志工的话，也欢迎联络我们哦。谢谢卡布姐姐。那我可以跟你们要照片吗？就是卡布那个坐椅子那个照片还在吗？
有啊，
有
很多。
哦，好，那
因为我们 IG 我们那时候不放啊，因为想说有点，其实那时候蛮难过的。
我知道啊，但
是
过了可以放吗？
等治好之后再说，因为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知道，我知道，对啊，但现在过了应该可以放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分享很有意义啊。如果刚好有狗狗遇上相同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的解决方法。
而且我们跟医生讨论啊，其实他说就连那个有一款药，现在他们是这个病已经冷门到那个医院就是专门帮我们进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花钱。
哎，你们这样
对，
一
有一
个，
个叫大
你们
力
这样
丸
子
的
一
药，
个月的医药费要多少钱呢、
大概要2万块。
啊？哇，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花下去。
因为我觉得重点是它可以活，它可
对啊，
以就是生活
可
品
是
质好
你
啦。
们刚刚那个听起来去台大那个超厉害的，因为他一去，虽然说是在狗身上很罕见，但他一下就找到，这很
因
厉
为我姐那时候好像还有看很多国外的文献，
害。
其实是国外，因为国外的基数比较大嘛，国外有这个病例，可是其实也算是难找。然后我们也是很幸运，我们遇到的2个医生都，他们都有很他们都就是工作以外还就一直在问其他们的学长学弟有没有碰到，然后都提供我们很多资源。我觉
就
得
是
就
真
是
的
医
是
生
个
也很重要啦。
病很稀少，而且卡布看西医的那个医生，他后来他们自己自费把卡布的血液
啊，
拿
对
去
对
做
对，
分析，
哦，这么有心呢、欸，因为
对，
当
他们
天
拿
你
去
们那
做
个
分析，
整个医疗过
然
程其
后。
实听起来都是很少见的病，然后你们都很快的找到方向，这也很难得诶、欸，因为我们还
其
蛮
实
多
没
领
有
养
很
人，
快，我
现
们
在
找了
狗
超多
狗
医生的，有
被
些
你
医生
浓
还告
缩了，
诉
是不
他
是？
是便秘，有些医
对
生说
啊，
是他便秘东西卡在那边，所以他会吐，
所以其
不
实
知道
你
是
们已
什
经
么意思。
找了好长一阵子，因为像我们家有些狗狗也是，尤其是最近蛮常听到那种得一些奇怪的病，然后他们找不出原因的，我觉得那个会很无助诶、欸。
我觉得就是，反正看看要不要放进去。我是还有再去拜四面佛，
哦，
我觉得蛮
就
有
是
效的。对，
我们都
就
有
是各
各
种
式
那
各
时候
样
已
的
经
都
老，
做
没
了，就
有，
是
对，所有都
对，
做了。
好，真的是
就
辛
是
苦了。
对，
那就再麻
对。
烦你们跟我分享那些照片，就是如果有类似狗狗的状况，我觉得那是他们一个听一下也是很好的建议。好，那今天
对
谢
啊，
谢
对啊，
啦，
好哦，好哦，
好，拜
好，
拜，
谢
谢
谢
谢，
你，
拜
谢谢，
拜。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